鲁肃回去见着周瑜讲，周瑜心花怒放啊，把手下的谋士吕范、吕子恒给叫来。这个吕范最能说，子恒啊，你敢奔荆州去一趟，见着刘备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想，不得有遵令。吕范带着礼物，以给甘氏夫人到那上祭礼为名，来求见刘备。头一天住的荆州金庭馆，第二天上完了祭礼，刘备和诸葛亮设酒款待。酒席宴前，吕蕃假模假式的代表吴侯、代表都督向刘备进行了安慰，之后就谈到后事的事儿。请问皇叔，您还续弦否？你还娶不娶媳妇儿？一句话碰在刘备的心坎上，两个夫人先后不在，剩下自己孤苦伶仃，刘备非常难过。有心续弦，现在军事匆忙；有心不续，家中不有个主妇，也不是那么回事。听吕蕃这么一问，刘备口答黑声：“先生，有心续弦，恐怕还没有合适。”有有啊，哈哈哈哈，皇叔，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。我主孙权有个妹妹，叫孙仁，孙尚香。哎呀，这姑娘长得太美了，可以说花容月貌，绝代佳人。论文的琴棋书画，论武的刀枪棍棒，文武都行啊。吴国太爱如掌上明珠，吴侯也甚是高兴，就是找不着合适的男人。为什么？姑娘的眼光高。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：非盖世的英雄，他决意不嫁。皇叔，你名震四海，当世的豪杰，我看这是天生的一对。因此我家吴侯命我过江致意皇叔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这门亲事咱们就定下来了。这是为你私人，要为国家，孙刘两家结成亲戚，这叫秦晋之好，将来天下无敌。皇叔看怎样？多谢先生，你先住在这儿别走，容我商议。吕范、吕子恒住在金庭馆，当天晚上刘备就把诸葛亮找来，把这个事儿一商议。诸葛亮笑了：“主公，您的意思，哎呀，先生，你看兵书战策我不懂，这个主意我一眼就猜透了，这是个计。哦，主公怎看的是计？哎呀，这不在这明摆着吗？周公瑾眼恨不能想瞎了，要荆襄取郡，要不去。”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这叫美人计。打算叫我过江东，以成亲为名，把软禁起来，命我索取荆州。如果要不给，就要我的性命。我能上当吗？我不能答应。不过不跟军师商议商议，我不好当时拒绝。主公啊，是不假，果然是个计，但是我们还要将计而就计。先生，这话怎么讲？明天把吕蕃找来，您就答应。咱们来个将计就计，您放心大胆，敢奔江东成亲，管保让周郎之计落空。哎呀，先生不行了，那江东人人恨我，我要到了虎口之中，焉有活命？主公放心，量 保证你平安无事。哎呦，这刘备有点不相信，直不了脑袋。诸葛亮就说，主公你放心，我料的是决错不了，不但让你得了夫人，荆州万无一失。那诸葛亮有威信啊，哪件事料错了，所以刘备这个心也有点底儿。问诸葛亮到底为什么，孔明就是不说，刘备不好深问了。第二天把吕凡找来，按照诸葛亮所说，刘备乐了，先生，昨日提眉之事我也已想好了，愿意接秦晋之好。吕凡这个乐呀，心说刘备你可上当了。皇叔，我昨天讲了，我家姑娘可以说娇生惯养，国太爱如珍宝，这玩意要成亲呐，不能到荆州来，必须请皇叔过江到南徐成亲。好吧，怎么的都行，一言为定。男方叫谁去呢？叫孙谦。孙谦带着八载的礼物跟着吕凡过江，见吴侯前去送礼。当然了，孙权都知道这事儿，假装高兴，把礼物收下，告诉孙谦回去告诉皇叔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光阴宝贵，速到南徐就亲。孙谦谢过，这才回到荆州，见刘备一影。刘备还不放心，先生，你看我去能行？主公，你放心去吧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准保让周郎死计落空。来啊，把子龙将军叫来。时间不大，赵云来，参见军师。子龙啊，荆州的军事你委派别人，现在就跟主公马上过江到南徐，到了南徐之后保护主公不得有误。遵令。另外你扶耳过来。诸葛亮把赵云叫在眼前，耳语了半天，又塞给赵云一件东西。赵云一看呢，这个小包包得挺严。子龙，你把这包拿着，这里面有三条妙计，到了南徐之后你拿出第一条妙计来看，按我上面所说去办，到了年底之后再打开第二个看，再到了势不可解为难的时候再打开最后一个看，按我上面的指示办事，千万不要疏忽大意。遵令。赵云把三条锦囊妙计揣到怀里，恐怕都丢了，点了500精兵，带着金银财宝之前的首饰，保护刘备赶奔南徐。诸葛亮率文武百官送到江边拱手告别。临分手的时候，诸葛亮还说呢，主公回来我再喝你的喜酒，咱在江边不见不散。诸葛亮说倒挺好，刘备那嘴脸的跟吃苦瓜一样，心说孔明啊孔明啊，你这招要算的不对，就算把我送进阎罗殿了，我还回得来。但是他心里这么想，脸上不能带出来。赵云保护着，顺流而下，这一天来到南徐。女方的人呢，就是吕凡、吕子恒。吕子恒早在这等着，迎接刘备安排到金庭馆驿。刚住下，赵云一想，军师跟我说的明白，有三条锦囊妙计，让我一计而行。到了南徐之后，先看第一个，再不观看。小包打开，拿出第一个来，那上都标着号了。他把头一个拿出来，仔细瞅了瞅，这么回事，把头一条主意烧了。 那两条重新贴怀带好了。赵云马上吩咐来啊，叫着500军兵马上赶奔南区的街头，买卖铺户你们就散布流言蜚语，让南区都知道知道，就说皇叔刘备过江招亲，吴侯把妹妹许给他，宣传的越厉害，让人知道的是越多越好，你们这500人喷花带红，听见没听见？遵命。哎呀，这500人可厉害，到了南徐的街头了，买卖铺户这一溜的，又买吃的买喝的，喷花带红在街上一溜，老百姓看这谁是谁，哪来这么些人？一打听啊，闹了半天皇叔刘备跟东吴成亲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转眼之时整个的南徐家喻户晓，都知道这事儿，大家奔走相告高兴，真要这两家结成亲，就不怕曹操了，永保江东的平安，太好了。安且老百姓纷纷议论不停，赵云又建议刘备，主公临行之时军事交代的明白，让咱们住在金平馆之后马上拜望南徐的高人，此人名叫乔国老，我们得去拜望。哦，马上就起身，刘备带着赵云拜望乔国老。这乔国老啊，就是二乔的父亲，大乔给了孙策，小乔给了周瑜。乔国老本身当初在江东当过大官，现在虽然退归临下，名望甚大，不管是什么当官的都得来拜望乔国老。而且呢，这老头跟吴国太经常往来，吴国太拿他当作自个儿的心腹，能不当心腹吗？威望最高。刘备领人带着礼物这一拜望乔国老，乔国老一听刘备来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赶紧热烈欢迎，摆上酒席招待。刘备把自己过江招亲的事跟乔国老这么一提，乔国老愣了。怎么愣了？他一点也不知道。老头心里一合计，国太的女儿定亲，女婿都来了，这个事儿怎么我不知道？无论如何这个事儿也得传出来。他就问刘备，皇叔此事是谁答应的啊？孙权吴侯答应的。哦哦，好吧，明日你再到我的府中。刘备当晚告别，乔国老急忙赶奔燕安殿的后宫面见吴国太，把这个事一说，国太也愣了啊，我姑娘找人家，我这个当母亲的怎么不知道呢？刘备都来了，他说是吴侯答应的。哦，孙权答应的。这个畜生为什么连跟我讲都不讲？来人了，把孙权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孙权来了，参见母亲。老太太满脸的怒气，也没让他坐下。孙权，我来问你，娘，有话你问，你那眼里头还有你娘没有？孙权是大笑之，一看国太面有怒色，吓得撩衣服扑通就跪下了。娘啊，儿哪点不对？我且问你，你妹妹找人家是大事吗？是是是。你因何不与我商议，私自做主把她嫁于刘备？这是何意？现在刘备领人过江，住的金庭馆驿来娶你妹妹来了，你怎么连跟我一字不提？你眼里还有我吗？一句话没把孙权吓傻了。哎，听说这事怎么传到国太耳朵里了？这是秘密呀。 他还打算不承认。乔国老在旁边，吴侯，我都见着刘备了，刘备领人来带着各种礼物，这个事儿假不了，也怪你不对，怎么能瞒着国太自己就下手了呢？哎呀，娘啊，容儿身素肺腑，有话你讲吧。母亲有所不知，自因诸葛亮和刘备夺了咱们的荆襄九郡，无赖而不还，公瑾为此事大伤脑筋，左一次失败，右一次失败，最后与我定了个计策，把刘备骗到江中，到我们南徐，把他软禁起来，我们为他要荆州，如给了还则罢了，不给荆州就把刘备杀掉，以消我恨。娘，这是假的，你怎么知道？要这句话呗，八国太气了，拿着拐杖去敲地，烫烫烫烫。赵玉耶，你个死不了的，你身为六郡81州水旱郡大都督，兵权在握，用什么兵书战策取不了荆州，偏在我女儿的身上打主意，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。骂完周瑜，他要骂孙权啊，你们出的这是什么损主意，在你妹子身上打主意，难道你就不怕丢人不成？呸，你可把我气死。骂的孙权趴在地下不敢抬头。小国老在旁边说话，吴侯，这主意太不高明了，就是成功了，我们把荆州得过来也不光彩，岂不为天下人耻笑？哪有拿你妹子的终身开玩笑？哎呀，孙权也出了汗了，你怎么办这个事儿？心里还合计呢，这谁给透了的消息传到外头了？哎，怎么让我母亲知道？就听国太说，孙权呐，怎么办吧，你起来，既然刘备来了，明天在甘露寺我看看他，如果我看着合适，就把你妹子终身相许，如果我看着要是不顺眼，爱杀爱剐你们再随便，多谢母亲。孙权这才站起来，当时跟国太告辞，来到了外面，跟众谋士这一商议，你看国太知道这事怎么办，谋士还给出主意，主公别怕，明天在甘露寺周围密布刀斧手，摔杯为号，如果国太要看着不中意，酒杯一摔，刘备乱刃分尸，就是国太有犹豫的时候也把他杀了，这个机会万不能错过。嗯，那谁领兵带队去？那非贾华不可，选贾华。时间不大，贾华上了，这家伙长得五大三粗，大胳膊大腿，大手大脑袋，面如瓜皮，那也是南徐有名的上将，孙权把他留在身边作为卫队长，保护自己宫中的安全。贾华迈大步上，参见主公。贾将军呐，我让你办一件事，马上点精兵1000，各带刀枪，内派细甲，埋伏在甘露寺周围。明日国太要在甘露寺接见刘备，如果看我的颜色行事，酒杯一摔，伏兵4000，别听别的，把刘备给我乱刃分尸。遵令。贾华马上领人到甘露寺去埋伏去。孙权办这个事儿，国太不知道，告诉乔国老通知刘备，明天用罢早饭到甘露寺相见。乔国老挺高兴，当夜晚间拜会了刘备，把意思跟他一讲， 刘备心里的是疑惑不定。转过天来，吴国太领着宫娥才女，另外还带着自个儿的女儿孙仁，也让他偷着看看。老太太跟他讲：“丫头，关于你的终身，你也得见见面。莫不开公开出头，你躲到屏风后面。如果你看着合适，你就敲去屏风，那你就是乐意了。如果你不敲屏风，就是不乐意。是。”娘儿两个定好了这个扣，第二天排驾赶奔甘露寺。乔国老早早的在这等着，甘露寺的僧人身披袈裟，手拿法器，叨念太平经，给国太祝福。然后甘露寺是宣灯结彩，红毡铺地，以贵宾之礼迎接刘备。吃罢了早饭，时间不大，孙权率着众谋士百官也来到甘露寺。刘备怎么还没来？又等了片刻的功夫，就听马褂锣铃所响，赵子龙带500军兵保护刘备昂然而到。刘备管真的假的呢？昨天晚上洗个澡，把头发都重新编了编，从里到外换了身新衣服。刘备这一来，孙权亲自迎接，偷眼观看。哟，孙权这是头一回看刘备，一看此人面如美玉，仪表是人才，无怪乎刘玄德视之枭雄，果然是英雄的气概。刘备也是头一次看孙权，再看孙权身体高大，紫微微的面孔，一对闭眼大紫胡须，也是英雄的气概。两个人寒暄几句，孙权携手揽腕：“皇叔，望礼请。”“是是是，刘备好摇了。”望礼刚一迈步，孙权一摆手：“军队不能进。”刘备带着500人呢。刘备一回头：“子龙啊，你领兵在外头没事儿。”子龙干着急，没办法，带着500人在庙外等候。孙权转身把刘备让进甘露寺，心说：“刘备呀，这是你自投罗网，休怪我一狠心多。”